读圣经呢，站远一点看是最好，靠得太近你看不清楚，跟看电视一样，你不能贴得太近看，你看不到全貌的。那彼得写信有什么特色？还没读呢，或者你就凭你的印象，你先要把那个最重要的特色讲出来。彼得写信有什么特色？你预期他有什么特色？
太清楚，我只知道他三次不认主。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彼得前书照圣经的编排的顺序在前面，在后面，在后面。彼得是年纪轻的时候写，年纪老的时候写。年纪老的时候，彼得、约翰他们都是年纪老的时候写。他们年纪老的时候，保罗讲的东西都已经讲完了。你认为他会写一些什么东西？他到底要说什么？你应当预期他里面要说什么？
将来的事。
将来的事。
从个人的经历。
个人的经历。
他先要说明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使徒。
还有呢，他主要说什么？我们就说跟保罗或者跟马太福音这东西比起来，你觉得他会有什么不一样？
那像老人家嘱咐孩子似的啊。
什么叫怎么样一个老人家？
饱经神的，饱经主耶稣基督的教诲，他现在回过头去想这些事情。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不写的，都是用讲的，都是用传。他站起来讲，路加在旁边把他都记下来，跟保罗不一样，保罗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他老先生不高兴，他就写一封信给这个当地的教会。彼得、约翰到了晚年，他们要写了，所以他们这个写呢，恐怕至少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他不能不写，因为那个时候跟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不一样。彼得他们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跟犹太人传，那时候外邦人的教会。怎么样还不清楚，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外邦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那这些兴旺的教会大家又都知道谁是头号使徒啊？彼得。彼得是头号使徒，没有人不知道的。假如当代人都过去了，彼得年老了，他看见教会的情形，他必须要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你如果不写，你如果不讲，以后肯定有人假托你的名称。如果毛主席从来就没有写什么东西，那你看现在他死了，那市面上就开始出来了，对吧？彼得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是有一点，他肯定是一个怎么讲啊，全面性的、归纳性的，而且是站在这个头号使徒的这个立场，来把我们基督徒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从他的观点给我们讲清楚。因此这封信肯定是非常重要，他不是在讲某一个问题，他一定是讲全面的，
你所谓的总结性的。
对，他有点总结性的。约翰就很客气，约翰是有点补充性的，像约翰福音是补充性的，约翰一书、约翰二书都是补充性的，它里面并没有这么大一个图画。所以你一看彼得前书，你所以我们上次在里面找了一个诀窍，很重要的诀窍，就是怎么样在世为人就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那个诀窍彼得讲得很清楚，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那老先生绝对不是随便讲。那我们现在就要试着回头从彼得前书里面看看他还有一些什么宝贝藏在里面。首先你一看他写信，他的整个的涵盖跟整个的气势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上次说了，耶稣基督的谁呀？使徒。他一定这么说了，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他不是像保罗一样写信给某个教会，所有分散在多少地方，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是不是？那我们上次也说了，他用这些字一定是很小心的，他用两个字、两个动词来形容基督徒是怎么回事，一个是分散，一个是寄居，对不对？这个分散与寄居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情况，而且是命定的。基督徒是不断的往外面分散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有人讲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凡物公用，大家住在一起，群居，是不是集中？那是教会的榜样。其实，在后来使徒所有的教导里面，你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地方强调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反而保罗讲说什么，你们要吃要喝，难道自己没有什么？难道自己没有家吗？对不对？他并没有要大家把东西都卖了住在一块， 从来没有这样做。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景况？那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嘛。这不是你看五旬节的时候就晓得，天下各地的虔诚的犹太人都聚到耶路撒冷。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不简单的啦，逾越节来了，五旬节又来了，他们那时候不方便的，他们在外地可能经商啊，可能种地，他要花很大的很大的代价跑到耶路撒冷来，他来的时候也是暂时的，那你说他有没有地方住呢？他没地方住，是不是？他没地方住，一下天上发大响声，他们都得救了。那你不凡物公用，不住在一起彼此照顾，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景况，而且这些都是所谓虔诚的犹太人，就是他们有很深的圣经根基的犹太人。他们那个等于一个集训学校一样，因为在一年之内，就从这个大响声到大逼迫，他们全部散出去。他们散出去就要带教会。哎，那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时代，特别的一个景况。这以后在使徒的教训里面，从来没有把那件事情拿出来要求外邦的教会，说你们既然信主了，大家都把东西卖卖，都住在一起。实际上跟人民公社一样，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他讲分散，在好多地方，他写信的对象也是好多好多地方的信徒。基督徒做寄居的啊，分散不是问题，寄居也不是问题。寄居是一个很重的字了，因为我们在看这读到这些字的时候，心里面应该被刺一刺，到底我们是不是寄居的啊？我们现在常常遇见困难呢，觉得好像很，觉得心里面好像很不畅快。实际上呢，照着圣经讲的，基督徒活在地上就应该是寄居的。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哎，首先他头一段话他是讲到。从我们这个平面来看，弟兄对弟兄，我们所看见的。他下一段他就开始讲，我们啊，保罗也是这么想的。你一定要还有一个，这东西学会是很有用的。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讲给你的儿女听嘛。我们就说你是中国人，他说什么叫中国人？这件事情对我们很重要。所谓中国人，不是因为我吃中国菜说中国话，而是因为我有一个传统，我有一个承传，我把那个东西看为宝贵。美国长大的孩子他对这东西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得讲给他听啊，你不讲不行啊，他就是因为没感觉讲给他听啊。我小时候有个老师，他上课他就说，他就喜欢讲一些大道理，讲完了他就说，你们就喜欢说我老生常谈，但他有口音，那老生不常谈，小生怎么知道呢？那底下彼得就要形容了，这些得救的人按着父神的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跟圣灵的关系是什么，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各要用很准确的字要把它的顺序弄下来。第一个一定是按着父神，是不是？这个可以想得到，按着父神的什么先见被拣选。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说我都走在地上遇见一些事情我信了耶稣了，不是不是，从神那里看起来是什么，按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单单把这个观念能够摆到人的心里面就不容易啊，因为确实是按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啊。我常常开玩笑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我们今天能够活到现在的这些中国人，我们哪个祖先是没做过贪官污吏的？肯定有的，要不然你怎么活得下来？
好多世代务农，
别这么傻，世代务农，改朝换代，隐名埋姓，
被革命了。
对对对对对，哪起先哪有姓这么多的？老祖宗姓刘的。以后到底有几个姓是成问题的？想当初都是英雄豪杰，对不对？单单把我们这些能够保存到今天，你需要有父神的先见，还需要有父神的拣选。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信主才能够明白，你这个人好像在世上遭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在神的眼中非常非常的宝贵，对不对？我们现在信主回头，这个事情很清楚的，他从小就保守我，一直让我能够信主。然后呢，第二个他说圣灵还是要说耶稣，就叫我们讲的话我们大家讲耶稣，第三个讲圣灵。他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这是他挑选过的话。我们在假设你是彼得，或者你是彼得的同工，现在彼得要写信，他告诉你说我现在要把这些人从天上的眼光形容一下，怎么形容？第一是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第二呢有关于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这里面都是重点了。换句话说，对他来讲呢，分散、寄居、被拣选，下面一个特色，你必须要是什么样的人？圣洁的人。但是这个圣洁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像宗教徒一样，你修炼成圣，对不对？而是什么？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底下有一个转折的动词，我们刚才提过，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他不是在跟福音朋友讲话，他是跟已经信主的人讲话。我们顺服了耶稣基督没有？没顺服耶稣基督，礼拜五不会在这查圣经的。为什么顺服了耶稣基督？是因为你里边有没有圣灵的工作了？有了，有了。照这样讲呢，就是说人得救的时候确实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这是不是一个圣灵的浇灌？是不是一个圣灵的充满再说？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对耶稣基督有兴趣，是因为圣灵在你里边已经有工作了，而这个工作的重点是要你成为什么？
圣洁。
圣洁。这个圣洁当然要你有一个圣洁的实际，对不对？那我们这些人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你看这样又多了一个特色了，一个一个算过来啊，这是很重要的。他写的时候，我深信他不是随便写，他绝对有选择性的字。分散寄居，被拣选，成为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这是他在讲这些基督徒应有的特色，一个不能少的。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他加进去的一句话。他为什么这样加这句话？从他要所说的事情讲到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他就可以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他特别把这个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啊，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感动，也许他底下还要说别的，他把这一点特别特别的提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个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一个很形象化的字，那就很生动的把我们应该有的心情，耶稣对我们的工作啊，用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把它说出来，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听到这个地方，你要是信主，你就开始觉得对了，他讲得很准确很完善啊，这是我们做工人必须要有的，要去学习的一个本事，要把它讲得完全啊，你的话语必须要完全。这时候他是定义什么是基督徒啊，所以你说什么是基督徒，嘿嘿，会不会讲啊？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色？不要怕分散，你应该在别人看起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寄居的，不是定居的。什么是定居的，什么是寄居的，这个自己心里面应该晓得。像 Kitty 跟休格兰比起来，哪个地方比较定居呢？
都是定居的，
都是定居的，
都是寄居的，我们人都是寄居的。
嗯，他写这个东西是很准确的，在提醒这件事。他选择了字，这些字他可以不需要加的，我可以写说，写信给那些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就行了。他偏偏都要加上这些字。然后什么是基督徒呢？这些人我们一定是怎么样？会不会背了？按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及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哎，这个人家就是会说，对不对？那这几方面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需要给他们有些知识上的啊，就像你要认识你的身份是什么，认识你的来源是什么，你在神眼中的地位是什么，都是从这些角度开始去做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现在你说神做什么事情，上帝是不是偏心？上帝这个世界这么乱，他为什么不管？因为他的恩惠平安很专心的在这群人的身上，他有进一步的目的啊。那神这个恩惠平安不是要我们在这享福的啊，如果我们写到这里，那往下写什么？别看，先别看，就想想看我在底下说什么了，说什么了，晚上吃过了没有？天气好不好？我到底说什么？或者我想要说什么？这几句陈述的话讲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可能，他要再进一步去解释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他要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肯定
工作就是爱。
所以我们写信就写不出来了嘛，对不对？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看他们讲话都很准确，他不随便乱讲，他要讲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什么。他曾照自己的什么能力啊、公义啊、恩惠啊、慈爱啊，你选哪个字儿？他选什么？ 不单是怜悯，他选大怜悯，他曾照谁的自己的大怜悯。那这些都是我们没信主之前没办法想象，我们认为神就在天上离我们很远，但我们不晓得神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怜悯。怜悯好还是慈爱好？
怜悯好，
都好。怜悯为什么比慈爱好？
因为人都是犯了罪，都是很觉得可怜的。神真的是怜
悯。怜
悯
我们就好像有点自卑的感觉。
怜悯就是有点个案处理了。
个案处理，
对不对？他不但知道你需要，他也知道你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并且他给你的怜悯是远远超过你的需要的。我们是问题解决了就好，他呢，他不是。我们现在会遇见问题，只是因为我们在世上走迷了。他给我们的大怜悯呢，就所要成就的工作，就远远超过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怎么造自己的大怜悯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事儿？猜得出来吗？你这样读圣经就有意思了，因为你写不出来，你真的是写不出来。
让我们有永生。
嘿，还有呢？让我们发财。我今天早上带个老医生，哎呦，他去看病。每次我带他出去，第一个他有一大堆的脏衣服要把他送到一个洗衣店里面去，第二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路上停停买一张拉头。我说上次买了中了没有？他说没中，还买还买。我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说 I'm not ready。 你会买拉头不会信耶稣，怎么有这么笨的人呢？我说你要买你自己买啊，他拄个拐棍走路。我说这东西我不帮你买，我把你开到店门口你自己去啊。他说你不买，我说这原则问题，咱们不搞这一套。他就想发财，他经常跟我讲，如果我中奖的话也是一种 blessing 啊。人就是要一些东西。
他老先生他是中奖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路都走不动了。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他这个大怜悯最重要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重生，他一定要把这个重生顺便解释一下，免得人家拿这些话去乱用。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谁能把重生解释解释？今天张先生在我们中间，他还没有信主。重生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听说过重生，你把这个观念讲清楚，什么是重生？
用大白话的话，我就会想象，就重新生一遍。
重新生一遍。
旧的死了，重新生出来。
就着死了重新生出来，你重新生出来，怎么个死法才能生出来？
就是借着洗礼呀。
重生也是 born again 再生一次。
重新生出来跟再生一次不一样，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重生是有
重
生的生命，
你从原来的生命
完全不一样。
再生一遍的话是可能是别人再生。
脱胎换骨
，
超过三句话。
你看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信主这么多年，已经开始有点不一样的意见了，对不对？重生到底是再生一次还是第二次生？是旧的去掉了，新的生出来，是一种代替性的生呢？是重复性的再生一次呢？
不是代替性，
还是第二次第二种的生？是哪一种？
第二种
对。所以你这些话你要讲得很准确，是很重要。
你再说一遍重生。
重生
三句话。
好，三句话。第一句话
不用
这是问题的。第一个问题，重生是再生呢还是第二次生？那如果它是再生一次，一种代替性的生，你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在别人心里的印象是什么？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对不对？如果是第二次的生，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再生一次，所谓 born again， 你需要被 born again， 你不是没被生下，你已经生下来，要不然你不会在这听我们说话。你虽然肉身生下来，你还有一部分需要再被生一次，叫做什么？重生。这个重生是说灵魂的再生吗？不是，是说什么？嘿，其实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第一次的生从谁生的？
从肉身生，
从爸妈生的。第二次的生从谁生的？
从灵生的。
从神生
的。
从神生的，
对吗？从神生。这时候你才知道主耶稣那个话讲得多准。
从神生到底生什么呢？
哎，你至少这个观念清楚了。他的所谓重生是一个来源的不同。对，重生是来源的不同，你先把那个来源弄清楚了。
对，
对不对？我们现在所谓第一次的生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从父母生，每个人都已经生下来，从父母生，主耶稣来说这不是不算，你还要再生一次，你再生一次，那个时候尼哥底母老先生有学问的人都糊涂了，难怪我们也糊涂。主耶稣讲这个再生一次是从谁生啊？
从圣灵生的吗？
从神生的，当然也是从圣灵生的，但是圣灵这个话就是比较难懂了，对不对？神是一个灵，怎么样从神生的呢？从神的灵生，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这个叫做再生，第二次的生，补充性的生，完全性的生，这样就比较懂了。所以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这个大怜悯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重生。
重生。那这个重生的手续是什么呢？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从神看，从人看的话，你就应该加上一个动词，那是什么？信。因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就得以重生。这事情很简单，对不对？啊，这事情很简单。啊，我负责开灯，其他东西都装好了，但是我这个手就必须去拨它一下，这个叫做信啊，这个叫做信。好了，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底下盖起来，底下盖起来，底下盖起来。叫你从死里复活之后，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干啥？
我偶尔背圣经就背背。
就背过这一句，那你就背背背背看。
就这样活泼的盼望。
啊，这样活泼的盼望。你没背过，你猜不到的。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盼望啊，这个东西有没有跟我将来要怎么样没什么关系的。我一定会到美国，跟我盼望不盼望去美国没关系。我的终点是要到美国去，那我现在盼望他去干什么，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可是圣经不这样讲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换句话说，这个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彼得写这个信这么重要，因为显然在所有的人身上，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在他身上看见就少这个东西。真的基督徒标志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板起脸来蛮有圣灵能力的人，他这里一个重点，基督徒需要有一个什么活泼的盼，这个活泼的盼望跟你在地上还有没有困难，你的病好了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所谓活泼的盼望，往往甚至他就是要在你百般的困难之中显出你的喜乐来。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连到天上，连到最后就是什么？可以得着，
等待创世以前的荣耀。
真正有盼望的人，他讲到这个事情，他不可能不兴奋的。你看一个人，他的生命是什么？很多人已经不错了啊！我现在要去见主了，我不怕，这已经不错了。那你要看老彼得要去见主怎么讲？可以得着，怎么样？不能玷污，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看他们所写的。跟我们自己比一比，你就知道说我们差在什么地方。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修正我们的，这个把我们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其实你说这时候彼得有钱吗？他比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没钱。他受苦吗？他在极大的危险之内，他很可能马上就要被抓起来，他已经挨了不知道多少打了，可是你闻得出来闻不出来，他身上有烟熏的味道啊，火烙的味道，通通都没有。这个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你要弄得清楚啊。所以我们也常常讲，基督徒真的不是用天上的力量来帮你过地上的日子，基督徒的是什么？从开头到结尾都是天国进来，你明白悔改，那是我们唯一的方向。你需要越来越专心在这件事情上，他整个的思想，他整个眼睛里面所充满的跟我们很不一样。这是从神那边做的，神做的虽然很好，他要加一句保重的话，什么？你们这因信，我们刚才说那个字儿，哎，他还真是不漏下，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哦，这话里面有学问了，是不是？这话讲的很准确。神有没有能力保守？有。 但是你会不会从神的保守里面偏出去啊？会，为什么？你不信，你不信什么？你不信什么？什么叫做不信？不是不信耶稣，
真
理。你那个活泼的盼望，你那个天上的那个方向，就是那你不能掉，那你不能掉。你信心是把这个眼睛对准了在这个事情上，那个成为你的呼召，成为你生命的意义，成为你万事万物的原因，这个叫做信。当你这样去信的时候呢，你必然蒙他能力保守，必能得到末世的什么显现的救恩。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小心，救恩怎么解释？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不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特色，同样的事情他用不一样的话来解。这个所说必能得到在末世为你们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所谓的救恩，就是什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天上的基业。那个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可不可以叫做得到救恩？当然可以。你不要转过来牛角尖，因为这个话他前面已经解释过了，除非他要再用另外一番更精彩的话，他没有这样选择。这个时候他是讲了两点，第一个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备的，第二个就是在将来你们一定会得到。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信而在神的能力保守之下。这个神的能力保守你们是干什么？因为你们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他到最后一定要把你们引到那个地方。好了，在底下他说什么就比较容易猜了，这时候可以用一个字了，就是因此。因为你晓得这些事情，因此你们是什么？大有喜乐。那现在基督徒到底有没有喜乐？你问张先生说，敦煌买菜进来的人能不能一眼看出来哪些是基督徒？不行。为什么？照圣经讲，你应该可以一眼看出来哪些人进来是什么大有喜乐，有活泼盼望的人。这个人他来买菜的时候，他肯定也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可能在那里跟你斤斤计较啊。基督徒不论你做什么应该是有特色的。第一个，你们是大有喜乐。底下呢，但如今，这是天上的事情，将来的事情，神从创世以来所做的事情，我们却活在什么地方？如今。我们在如今怎么样？一句话就把人生讲清楚了。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所得，他讲得太好了。背圣经啊，其实应该像你好像背中国你很喜欢那些诗词歌赋一样，你要晓得他到底想说什么，怎么说出来，那你一下子就背起来了，因为他太精彩了。前面讲的这些天上的东西这么好，基督徒如今怎么样？在百般的试炼中忧愁，不还要加一句，暂时。你一个字儿你都拿不掉。所谓活泼的盼望，就是你在忧愁之中还是大有喜乐。所谓暂时忧愁，都是从肉身来的。你不是说你信了主了，你有这样的活泼的盼望，人家打你就不痛了，就是你口袋没钱，你就不知道你没钱了。似乎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像我跟你们讲那个老牧师，他穷到连暖气都不敢开，因为他太太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要把电费省起来，夏天能够开冷气。今年冬天又特别特别冷，可是你看见他时，你根本就忘了这件事，因为他就是充满了喜。他是不是在百般试炼中？他知道每一天都是煎熬，心脏都动过手术啊，走路不方便啊，两个老人相依为命啊，大有喜乐，大有盼望。那每天都在试炼中。那为什么这样美中不足呢？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要帮忙就应该帮到底，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一面写，他一面自己还不断的在问，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安排？你想得出来吗？
接受试炼
吗？接受试炼，接受试炼有什么好的？
使你能够像经过火试炼。
你看小抄了吗？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什么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怎么样更显什么？谁看得宝贵？谁看得宝贵？谁要这个东西啊？神要这个东西，没错。人所有要的人， 他的生命里面你最不能拿走的其实就是苦难。一个错误的约瑟、摩西、大卫，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主耶稣都没有讲是你不能把苦难拿走，基督徒应该是拣选苦难的。在百般的试炼中，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那它基本上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试炼也好，痛苦也好，苦难也好，我们仍然是甘心乐意的拣选这条路。怎么样，我可不可以甘心乐意的不管我甘心不甘心，怎么敢养他像养孩子一样，他不是在乎你甘心不甘心，你基本上为了个孩子你甘心，可是那天晚上你起来给他换尿布啊，他吐了你甘心不甘心呢？你不甘心。但是那个甘心不甘心还有一个更大的基本的一个所谓生活的态度，那个生活的态度完全跟信心连在一起。我们今天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就是把它都隔开了，信心归信心啊，苦难归苦难，就是啊，你怎么可以一面受试炼一面又大喜乐一面还问问题，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今天早上我跟那个老牧师谈，他讲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 Love 是一个 decision， 喜乐是一种 attitude， a way of life， 他决定这样做，我决定你。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上次讲，他说以受苦的心智就可以作为兵器，为什么？你认定了。教会里面最大的麻烦，基督徒问的问题，今天可以说十个有九个还是有关于苦难的，对不对？长不大的基督徒会问这种问题，这有什么好问的？所以教会要做菜，为什么要做菜？做菜这么累，为什么要做菜？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弟兄姐妹？我服侍了他也不来，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我们本来就是命定的，我们把这件事情看为宝贵，这个叫做信心。这个信心是直接从我们的生活里边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试炼，这个试炼会让你这个人呐、啊，在神的眼中越来越怎么样？宝贵。哎，你有一个信心是被练过的，这个越练的纯的信心，越是不说话的信心，越是不问问题的信心，他已经不看环境，他也不看自己有没有力气，他根本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所谓甘心乐意的人。讲了个话很奇怪、啊、他说那些人呢、啊、就甘心干什么？牺牲自己。你既然是甘心，为什么叫做牺牲？你明白这话吗？我们是甘心牺牲，我们把我们的牺牲当成甘心乐意，这个是所谓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是基本上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事情。他把这个摆在第一段，一定要记得，基督徒难道真的就是喜欢吃苦，吃苦到一辈子？不，我们不是永远吃苦，我吃苦就这一辈子，就是看在天上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我还吃苦吗？但是正是因为我到了天上什么都有，所以我在天上没有的东西我今天特别喜欢做，是什么？为主受苦吧。哎呀，你到那时候你说我想，对不对？替徐凯洗洗脚啊，给他做做脚底按摩啊，哪有机会啊。
这真的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角度，一个态度。因为有时候基督徒问就说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苦，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哎，其实我们受的苦很少，因为整个永恒，假设跟这个九十一百年比，这个九十一百年算不得什么东西。
对，
所以问题不是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苦，说还好，我们就需要受这么一点点的苦。
嗯，你要记得，就是彼得写信头一段就写这个事情，显然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缺失。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不明白，你就长不大，你在神的手里面就是没有什么用处，你的教会。不管你花再多的功夫进去，神的同在就是不会这么丰富。为什么？你没有一个命定的受试炼的啊，你没有顺服在整个神的安排的。神是故意这样做的，你干嘛整天跟他求是改变那个环境，是不是？这方面一方面他是看为宝贵，神要我们的信心看为宝贵。你说我们今天这个受试炼，哎，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的信心到天上是什么东西？哎，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可是同时他又加了一句话，凡是这样的人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怎么样啊？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东西你就想破头了。它不是在我们的，不是在我们的感官世界里边的，这是他告诉你的。什么叫做得着荣耀、尊贵、称赞，或者说保罗所说公义的冠冕，那就没再讲了，圣经就没有再讲。但是大致你可以说，你今天在地上怎么活，跟你在天上是什么样呢，是有关系的。
我这个我
有点体会是吧？
我是今天仔细读，我才发现是被火试验，人在能坏的经。我以前一直都以为
金子不会烧坏，
烧坏
啊，
所以我读的都是被火试验不能朽坏的经。
但是可以
金子怎么坏？这不怕火炼吗？这个
对，所谓被火试炼是一回事情，
对，
仍然能坏，那个坏不见得是火哎，因为有一天大响声，对不对？
对，
金子里面所有的能量都要被释放出来，
世界都废去了。那和这个句子，因为你讲文法嘛，我不是我们的信心被试验，我们能过去的话，
对，
要没过去，就像火。不一样
，他说你比那个被火试炼的金子，那个金子是仍然能坏，比那个还要宝贵。他不是说被火试炼是不坏的金子，没有东西是不坏的，所以他才说仍然能坏。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我说这个diamond 不是 forever 是吧？你是这么说？因为美国最喜欢讲说做广告说 diamond 是 forever。
是吗？
对，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照着 diamond 这里面的 something， 那是你拿给我看，我是看不懂。证实世界不可能这么长。
Radio halo。
Radio halo。
Diamond 里面一定有一些 radio isotope， 它 form 的 trap 在里面，但 radio isotope 它会影响到旁边的那些 atoms 啊，所以它影响多少啊、哦？那你可以做决定，就说这个东西多老了、啊。那按照那个，不可能是几个 million years， 因为它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东西。
你说的是放射性同位素，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叫做 radio halo， 就是个
radio
isotope， 它会有一个像一个 halo 在那个。
那为什么 diamond is not forever？
哦，因为它
会变，
因为它是 unstable， 对，它会最后变进去。哦、charcoal 其实最 stable，
碳
是最 stable，
还是最终还是
所有的 isotope 都不 stable，
所以金子也不 stable。
金不 stable 是你把它热起来，你真的把它热起来，它完全不 cover， 它会蒸发掉的。
啊，金子会蒸发掉了。
那超过我们的那个实验，就是让它蒸发掉，然后再 redeposit。
你认为他讲到这些地方，他讲这些东西是干什么？你认为他讲的这些东西，现在讲了一大段了，对不对？你应该已经差不多背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它不可能不影响你明天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可能的。彼得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讲清楚了，这些使徒就是他能够讲得清楚，没人能讲得这么清楚。讲清楚之后，他所得的结论是什么？既然是这样，他对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彼得前书里面所提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要什么？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会不会背啊？第一条件，在教会里面教导对弟兄姐妹的要求是什么？不是十一奉献，不是来聚会不是守律法，是什么？
约束你们的心。
约束你们的心，弟兄姐妹的心有没有被约束？一看就看出来了。什么叫做寄居的？寄居在干什么？你既然在世上是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那这个忧愁的重点是什么？专心盼望，谨慎自守，这是基督徒100%都是自发性的。但是这个一个人之所以会这样，是有原因的，叫做所以，对不对？换句话说，仍然又回到像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弟兄姐妹之所以不起来，之所以好像信主了还长不大，那是因为什么？对天上的事不清楚，盼望不活泼，对不对？他没把那个耶稣基督显现，我们要见他，神在我们身上要收的看为宝贵的东西，统统没摆在心上。他光想说我娶不到老婆，我又被雷尔，我怎么办？约束我们的心是有方向的，不是只是就是境界啊，别人我想做事情不让他去做，不是，就那个不叫做约束你。什么叫做约束你的心？约束你的心就是你的眼睛是不离开这个目标的。就为什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 你看不见今天为这个事情祷告，明天为这个事情祷告，彼得他到底为什么事情祷告？没事，明天少打一顿，是不是？不是这样子。无论什么事情，这是诗歌里面讲的，他有美意不必测，你就尽管专心的往前面走。但是很重要，很重要，这样你做工不分心，这样你带起来的信徒呢，他们也跟着你很专心，很快就可以长大。什么叫做谨慎自守，约束你们的心？还有一个反面，就是不要效法从前怎么样啊，什么的时候啊，蒙昧无知的时候，他都很会讲，非常会讲，所以要向工农兵学习，就是这样。这个老渔民他居然能够写得这么清楚，不要效法从前第一什么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的行为，一句话讲完了，什么放纵私欲了，不要再效法了。非但如此，你还有一个高的标准，那个高的标准是什么？那招你们的即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干嘛？圣洁。那这句话就需要拿一点旧约的话出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保罗的信里面讲不讲这个话？讲，非常非常。什么是圣洁？为什么要圣洁？这一下都连上去了，就是，所以为什么说彼得这个主是一个总复习的课，很重要啊。所以这是第一点，要约束你们的心。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那怎么从第一点讲到第二点？怎么从第二点讲到第三点？你要是看懂了，你就背下来了，对不对？这个背下来这些话在你的心里面熟练，你顺着他这个方向去思想。好了，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个地方啊，查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没办法花很多的时间查，也花太多。到今天张先生来到我们中间，他还没信主啊。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